好，弟兄姐妹早安。OK， 箴言十一章，这一章里头给我们看到，正直的义人得丰裕啊，这是这一章里面同样箴言有很多很多的很宝贵的一个思想啊，但是箴言离不开讲智慧，智慧离不开怎么样的人是一个智慧的人，是一个正直的人，是一个愿意听从、愿意谦卑受教的人。愿意按照真理的人。所以当我看今天这一章的时候，我立刻想到约翰福音十章十节，那里说到盗贼来无非是要偷窃、杀害、毁坏，而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或者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所以这是主的应许，他所应许的他必成就，我想这是今年我们要领受的。但是当怎么样领受神的应许是需要人的一个配合，这个配合不只是我们相信神的应许，单纯的相信，相信就包含了什么？就是愿意领受神真理的教导，选择真理的路，那这才是一个所谓的智慧人。那么这个真理的路也就是引来了今天这一章经文里头所说的，当中说了很多内容，但是我想把它分成三个类别的话，当中特别是第一是说到正直与奸诈，这是一个对比。第二是义人和恶人，这也是另外两种的选择人一个对比。那第三个是关乎制服跟缺乏，就是让一个人丰裕富有或者是贫困缺乏。那这个三大类别。第一就是在第一节到第七节的这一段里头特别是在这一段里面有说了好多东西，比如说正直人，神所喜悦、神要祝福的正直人包含什么呢？特别提到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公平的砝码，公平的砝码就是不要占人的便宜，这是要以公平来待人。那刚才我来的时候听到玉恒在分享，我没有听到他前面，但是我知道因为我的从小的时候我家里是开杂货店的所以杂货店有不同的秤真的那些秤是需要定期有一个检查，然后有一个标志放在那里，是绣起来的，是用细把它封起来的，就是说人不可以把它擅自解开的这个是要证明是已经查验过。那么秤也是一样的。那早期在这种所谓的奸商常常出现的问题就在所谓的吃秤头就一些比较直接的话叫做吃秤头，就是在这些所谓的秤重量的事情上背后有一点做了一点手脚。那这个做的手脚意思就是说我就赚到了。我明明告诉你我卖给你的是一斤其实是少了几两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情形。但是这些东西是表面上人不知道，可是神却恨恶这样的人。那除了是公平的砝码以外，正直人包含那么做谦虚的一个智慧人，就是谦虚的智慧人是什么？愿意受教。智慧不是说我比别人聪明，我高人一等我懂得别人不懂。智慧往往却是一个能够谦卑受教，在各样的事情上都有看到自己可以学习的地方，而因为这样的缘故人就从这个地方学会听话跟着就成长。然后第三就是保持一颗纯正的心。那我也想在每一段里头有一节我觉得特别有感动或者特别重要的，就是特别第三节这边说什么，正直人的纯正必引导自己，对比的就是奸诈人的怪癖必毁灭自己。所以一个是蒙引导有出路，或者是走死路是灭亡的。那正直人的纯正，那纯正所说的是一颗单纯的心，那单纯的心很重要。今天我们发现人很常在江湖上打滚久了的人 啊，就会越觉得说，哇，在江湖上人心险恶，啊，所以人不要太单纯。那其实不要太单纯，我们应该换一个角度说，就像耶稣说，你要灵巧像蛇，啊，灵巧像蛇，但是寻良像鸽子。那寻良像鸽子，那个就说的是一个单纯的心。那灵巧是你不是一个笨笨的，就是人家骗你你都不知道的，哦，就是因为现在在社会上真的太多种奸诈的这些事情。昨天接到我母亲打来的一通电话，哇，说我哥哥面对一些的事情，有人打了一个电话来说什么你欠了一笔10万块啊什么这些那等等之类的，那说你再不处理什么就是总之我也没有听到细节，不懂要他处理什么。那就是说如果你不处理的话，你就会被告上法庭。那后来很莫名其妙，因为刚好我哥哥是从来都他没有任何一张信用卡的，所以怎么会欠了信用卡的债，而且是从很远的另外一个州属丁家奴那边打来的。所以我妈妈很紧张。那我妈妈一告诉我说，我说哎呀，这种是骗局来的，你根本就不用去踩他。他说那个人讲你不可以挂电话，你挂电话我立刻就把你告上法庭了什么。我说这种你根本都不用去信他。我说我之前一天才收到一个简讯是邮政储蓄银行传来的说你的户口被冻结了你要进入这个链接喔。当然我一看到这种，还有我儿子也刚好跟我在一起啊，他说啊，他的朋友就刚刚才上了这个当，一链接之后啊，结果他损失了1000多块。那后来我刚好附近有银行，我拿去给他看，他说银行不会寄这种东西的。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太多太多这种骗人的。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样保持一颗单纯的心？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但是单纯的心不表示说我们就没有任何的判断。就是因为整个社会是很奸诈的，但是我们不是像你奸诈你骗我我也骗你，那个就不是。那今天我们要有单纯的心，可是我们却也有智慧，也有警觉。那因为这个单纯会引导我们去做判断，引导我们，能够分辨。所以我讲这是正直与奸诈，很显然我们要走在正直的里头。那第二，义人跟恶人，从第八节一直到21节的这一段，这一整段里头大部分都在讲到义人跟恶人的一个情形。当然义人也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一个行在公义当中，有神的属性，神的法则。那我想很快的再讲一下义人跟恶人。这个地方说到的是什么？成因正直人，第11节，曾因正直人祝福并高举，却因恶人的口就倾覆。那正直人的祝福，这个臣可以被高举啊，恶人的口却是却因为恶人的口，这个臣会倾覆。那当看这一段经文的时候，那我就立刻想到，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叫做一个怎么样的要做一个怎样的一个义人呢？就是认定神嘛。以神的真理说出神的作为，神的标准这个就成为一个所谓的正直人。那一个如果一座城可以因为正直人的祝福而这个城被高举同样的，以这个城也可以因为是恶人的口而这个城会面对倾覆当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会立刻联想到的就是索多玛俄摩拉的那个例子，索多玛俄摩拉的情形。所以当年神要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原因就是当中都是恶人，都是恶人。可是当神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跟亚伯拉罕就有了一个互动说我要灭这个恶人。可是亚伯拉罕知道他的侄儿罗德是住在这个城里面的，所以就跟神讨价还价商量。所以当城中如果有50个义人，你也灭这个城吗？神说如果有50个义人，我就不灭这个城。但是如果45个呢？40个呢？30个呢？20个呢？10个呢？我们去看看在这个讨价还价的当中，其实背后给我们看到一个情景是什么？如果城中有义人，神啊，你是否也是灭这个 成吗？仿佛给我们看到的一个情形就是，如果有义人在当中，会因为这个义人的缘故，神就怜悯保护这个城，而不让这个城灭亡。那更何况如果义人在当中是来祝福这个城，这个城是会兴起的。所以你会看到原来神的法则里头，神是怎么样按照一个人的正直跟公义，因为正直公义所以会带来祝福。可是相反的，如果当中尽是恶的话，那这个城就会面对很糟糕啊，就会倾覆啊，就会灭亡。所以这里我想我们也联想到新加坡的整个的繁荣或者说发达发展，那我觉得基本上整个国家大体上来说还是以公义以正直啊作为一个砝码。那我觉得从新加坡的开国先锋开国元老李光耀的那个时候就秉持着一种正直啊，那这个正直虽然它不是从信仰的角度，但是这个正直是神的标准，是神的砝码。正直里头不贪污，正直的里面不违法啊，要守法的这样的一个的体系，就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这就是让这个国家为什么在没有资源、缺乏资源的情况底下，不但可以站立，而且站立得稳，而且可以名列在全球的第五大最宜居的一个国家。所以你会看到这是一个背后有一些真理的原则在里头的。OK， 所以我想义人跟恶人很显然义人是站在一个神的心意当中的。所以当义人起来宣告起来祝福，所以当我们今天扮演这一个角色要为国家来祝福的时候，其实这个国家会蒙福的。好，因为按照这个真理的原则，好，是这个国家会因为我们的祝福而国家蒙祝福的。好，那本来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我就跳过，我就不讲。那来到第三段，自福或者缺乏，当中22节一路下来到29节的里面也形容了好一个层面，但是我想我就单单只分享25节就好了。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OK， 这一句话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成慷慨好施更加发达，帮助别人自己受益。OK， 那所以这句话的意思也很直接，就是好施舍就是慷慨的，很慷慨很愿意给予的会更加的发达，那帮助别人的最终什么却自己受益。那我想人人都想要发达嘛，发达不一定是指单单在钱财上，可以在各样的事情。如果你很有钱可是很痛苦，因为身体出了很多状况跟有病痛，那或者是人际关系出了困难，家庭不和谐，那我想那也不叫做发旺发达丰盛。那今天我们看到说当一个人愿意发达愿意丰盛的时候，这个观念就是像我们在年底跟去年底跟今年初在同工小组长的一个聚会当中我就分享了一个从张牧师那边特别跟我们分享的一个观念，就是很多人都想要得哦，当你这样伸出手的时候是我要得我要得给我给我我要得得得，其实这是世界的一个法则。可是今天属神的人要学会给予，这个给予就不一样。因为给予的话是什么，就表示说我本来就是在神的里面得了丰盛，我有神所祝福的，所以我可以给你，我可以给你。所以这个给可以真的是经济上的，可以是时间上的，可以是在我生命的丰盛上，我这个生命有很多东西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的。那所以这样的是一个生命就是成为一个所谓的好施舍的，就是我可以给我可以给。所以当人愿意多给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就是合了神的心意。所以当人愿意给的时候，你会发现神乐意更多的加给你，好让你可以继续给。所以我想我们每一个生命我们都要朝向一个更正面积极的。这句话也使我联想到 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耶稣所说的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就是并且要用十足的升斗连按带摇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因为你们用什么升斗量给人就必用什么升斗量给你们。那你这里就很明显的看到耶稣也是说你要给人就必有给你的，所以当你给人的时候谁给你呢？那我们就知道原来会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一个的祝福，是当我们愿意给出去的时候，原来那个神那边会供应下来，而且这里是说甚至是就是要用十足的升斗，就是够分量就是没有保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心态那但在这个里面你会看到原来这是一个真理的一个法则从箴言这句话这个好施舍我觉得它不只是形容在经济财务的问题，而是包含了很多层面嘛。就像耶稣看到许多人困苦流离，耶稣就怜悯他们，好施舍好怜悯也一样的，就是看到人的需要而我们有感动而愿意去付出，那我觉得这个都是的。所以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就是帮助人的自己受益。那这是因为神是要透过我们来带出他的祝福最终你会发现最终得益处的是自己，因为我们就成为了一棵生命树，就像最后这两节所说的一人所结的果子就是生命树，有智慧的必能得人成为生命树，而且生命树要祝福许多的人得着许多的人。最后说看啊，一人在世上尚且受报，何况恶人和罪人。这句话也反映彼得前书四章十八节所说的，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的犯罪的人将如何可站立呢？就是说一人在这个世上我们都知道还是会面对很多的这些的挑战考验种种的试验。那可是当义人是这样子的按照神的应许去经历，那一些不义的不敬虔的他们将如何呢？所以我想在这个地方我们都知道要做一个智慧人，要做一个敬虔人，做一个听神尊神的人是不容易的，可是我们却知道这条路是一个蒙福的路，所以而且这条蒙福的路往往是充满信心的一个挑战。我们如果用人的盘算，我们会惧怕后退不敢，就是我们会很有保留的我还想要得，我若得的不够多我都不敢给。可是今天在属灵的法则里面确实看到，就是当人愿意给的时候，其实你会看到神的一个应许就会实践在我们的中间。好，我想我们要特别祈求神的恩典怜悯我们，做个正直的义人，我们也知道在应许中我们必要得丰裕。好，我奉主的名祝福大家。